欢迎来到哇塞聊心事，陪你聊心事，我是心理师娜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网络小说或是漫画的习惯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家现在阅读习惯渐渐的从纸本慢慢的变成用手机或是 iPad 了。那在网络上有很多独创的小说或是漫画，在近几年来都被大量的改制成戏剧或是电影，所以算是一个创作能量非常饱满的领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超高人气的网络 BL 小说以爱为名的作者土维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我们先欢迎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土维
老师。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除了以爱为名以外，还有什么剪刀上的蘑菇、一分钟教你人肉搜索，非常可爱的名字。那先让大家认识一下老师。老师已经从事创作多久了？
我正式以出书、出纸本书来讲的话，是在2008年。
2008年，
现在这样算起来应该是16年嘛。
哇，所以老师从一开始先纸本书，然后后来现在是以网络创作为主吗？
应该说我一直都有在出版纸本书，但是因为最近几年电子书出来，然后很多网络连载网站也都一个一个冒出来，所以慢慢的就是有并进啊，就实体书跟电子书还有网络连载都有在做。
那么多年以来老师都是怎么取材的啊？因为每天要想那么多剧本，然后不一样的题材，然后角色人物，你都是怎么样子让你有灵感的呢？
最主要就是看别人的创作啊，因为其实台湾不止台湾，还有亚洲、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那边也都有非常多就是小BL 小我自己是创作 BL， 所以阅读也以 BL 为主啦，当然也会看一些，我也很喜欢推理类的小说啦，都会去阅读别人的创作，然后从别人的创作里面其实可以发想很多东西，
就会因为涉猎了这些别人的作品以后，就会激发我们自己的灵感这样子。因为台湾的网络小说市场其实一直都有，可是你以一个作者的角度好了评估下来，你自己觉得它给你目前发展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目前台湾因为毕竟它人口没有那么多，所以相对来讲阅读人口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但我现在其实也我自己啦也积极在参与一些跨界的合作，像广播剧的改编、漫画的改编，尽量让一些比如说比较年轻的读者，他可能不会想要看这么艰深这么多的字，那他可以去看漫画，
更轻松好入口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台湾可能比较需要这种产业链或者是跨界合作，然后让大家对小说这种东西感兴趣，才有办法把小说推广出去。
自己会觉得很可惜的是，我从小到大也看很多小说，可是好像都是国外翻译的。怎么样子去支持台湾本土的创作者，就很需要大家一起也来看这些作品。那像文学星这种比较大的平台，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他们的签约作家？
文学星他们其实他现在有那个投稿机制啊，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小说也好，成为创作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毕竟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过去很习惯看比如说日本翻译跟欧美翻译的小说，那其实现在台湾它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像我们的食物啊、夜市啊那些，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很适合发展在我们的本土创作里面。
因为有时候大家会发现，当我们文化推广出去的时候，它好像也是行销我们的一种方式。然后我自己有蛮多个案都比较是那种内向害羞的人，可是你会发现他们非常，他们都自己有写小说，甚至有画 BL 漫画的，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创作能量很满，可是常常很害羞，却没有地方有人发现他们的才华。这个投稿机制我们就放在资讯栏的连结好了，让大家可以有机会尝试看看。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老师的作品《以爱为名》。老实说，我没有想过这个 BL 的作品是用这个案件的方式开头，它其实是一个儿童的性侵案件，主角是玉律跟纪兰两位律师，他们在办案的过程中牵扯出来了很多疑云和纠纷。那有些人是一开始是相信那个嫌疑人，觉得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中间你又觉得说好像又是他，一边有 BL 的部分，但是一边又有很多的我们的剧情推演跟法律相关的部分。那是不是先请老师大概跟我们介绍这个作品，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这个题材的？
以爱为名，他我其实原本就是想写法庭的辩论对战的小说，其实这个在欧美的小说其实非常普遍嘛，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是律师啦，其实欧美很多执笔这种法庭小说的人也都是前律师出身， 根据自己对案件的一些经验，然后可能改编或者是从过去职业的时候碰到的案件去做启发，再编一个故事出来这样。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有法律背景，那再去写这个等于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去开展一些体悟吧。刚好那个时候有那个白玫瑰
哦，刚好是那个时候
之后，我没有那么老了，大概在那个之后的一个余波啦，
开始社会讨论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梅根法案，就是什么公布性侵害人的那个个资等等。出版应该是2014还15，但我实际在写是2010，构思大概是2009，所以其实蛮早的一部作品了，
就已经酝酿在心里，然后慢慢成型。
他创作期间也蛮长的，其实从开始写大纲到完成，大概花了5到6年的时间，
所以才会是一个30万字的作品。
对，因为那个其实蛮耗时间，包括要去设计案件。而且写那个法庭辩论的部分也要一直再去论事，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一个剧或是一个剧本，它要勾起大家的好奇心，你就要铺梗，知道哪一些梗要在什么时候出来，哪一些线索要留在后面。这个好像就很需要在作者心中有一个地图，同时不管是小说啊或者是戏剧，它都会有一个作者想要说的故事或是核心的信念。那这部小说的话，老师你觉得你最想传达的核心包含什么啊？
其实还蛮多面向，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儿童性侵的案件嘛，其实最近这个议题也被讨论的非常广泛嘛，像那个艺人黄子佼的事件嘛，还有那个 iWin， 就是有一个专门在管那个网络上的不管二次元还是三次元有关儿童与性相关的图像或照片的、
哦、上次说他们要管制这件事情的那个，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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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儿少的性侵还有对儿少的性性欲其实一直都是社会上很广泛讨论的议题，而且大部分人在讨论到这个方面的时候好像都会比较容易会被激出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见解，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处理这个部分。所以第一个其实里面有很多关于恋童的想法还有一些辩证，包括主角纪然他自己本身也有遭受儿童性侵的一个经验，所以以儿童性侵或者是恋童这个主题做主轴，再去开展说社会大众在面对这一类儿童性侵的状况，不管是司法人员本身还是说看到这些事的，就像我们平常在社会上生活这些人，他在面对这些事情上会有什么样的偏见啊、举动啊，或者是因而造就的，不管是对被害人还是对嫌疑人的一些伤害，这个是我要去讨论的。虽然就讲起来非常的沉重，对对，其实它核心真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啦。
觉得这个儿童性犯罪不管是在哪一种文本里面，它都是最黑暗最让人觉得很不舍的部分。我也先分享一下一个我上卫福部统计发现的资料，最新的2022年我们国内性侵害被害人未满18岁统计是有4809人，成人呢是3567人，所以你看到未满18岁的他是比成人高的，而且其中女生是3640人，男生是1142人，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男生就没事哦，男生跟女生比比例可能也是有三分之一的。我觉得先不说到性侵害的程度，像老师刚刚有提到，光是我们最近台湾一直被广泛讨论的未成年孩童的私密影像这个议题，其实让大家很震惊的事情是，原来 N 号房这件事情离我们没有那么的遥远。我记得儿少的性剥削法其实在2017年就已经有修法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好像还没有很认识这件事情。
对，它其实算是2022吗还是23有再一次大修啦，所以其实它我觉得一直都是包括政府也关心然后民众也很关心的议题，因为毕竟保护小孩这个是一个社会共识啊。如果看到小孩受到伤害，其实我觉得蛮多人会特别关注这一题，然后在关注的过程中可能有时候就会我觉得就是很容易跳下去之后就看不见其他的东西，所以在一二人民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在处理舆论怎么去影响当事人的心情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部分呢、啊，因为老师的小说中也描述了很多受到伤害时的这些反应，就像刚刚说的其中一位主角算是有点带着伤长大的，这些反应你是怎么样放进去的呢？
他有一种叫司法询问员，就是他会实际去接触那个性侵害的儿童，做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直接接触他们，然后看他们的一些反应，其实也蛮有感触的。因为包括最小应该是我问过应该是4才5岁吧，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他们不会像成人一样说立即反应，就是非常明显的悲伤或者痛苦或者是难受，不是这样子，他们会有一段时间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他们搞不清楚，
或者是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这是很常见的两种反应。那我自己在询问的过程中，其实就有点像是在跟他玩，我们有所谓那个 NICHD 啊，就是一个司法询问的标准流程，首先要跟他打好关系，再慢慢的去引导他说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哦，而且还要小心避免造成他其他的多出来的记忆，
而且还不能诱导他，因为他会为了要赶快结束这个
对然后就都说有有有这样子
配合大人，这是很常见的状况，所以那时候一些访问的经验其实后来让我很有感触啦，所以在写到被害人的反应，那大概就是我之前一些经验的汇诊这样子。
像以前我们会有法院派来做司法鉴定，那因为我主要是做大人，所以我常常做到的比较是加害人，我不会做到儿童，但是像我做儿童的同事，他们就会需要，以前还会用征讯娃娃之类的，现在还会用吗？
现在应该还是有，但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因为他的器官太拟真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娃娃现在很少出现，而且现在我觉得开 YouTube 给小朋友看，他们可能还比较开心，紧张的时候把平板拿出来小朋友看，哈哈哈哈，那就可能愿意继续跟你聊，否则他们有时候会拒绝跟你聊天。
刚刚老师讲到的也是我觉得蛮典型的，因为一般我们碰到压力情境的时候，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战、逃、僵跟讨好。临床上因为它算是很严重的，可能是身体创伤也有心理上的创伤，所以它会归类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个诊断里面。除了它的诊断准则是必须要直接或间接的经历这个创伤事件以外，其实你会发现孩子也会有一些侵扰性的症状，比如说他们会忽然很警戒、很恐惧，或是很混乱或激动，常常可以看到是在游戏中他会重复性的表达那个事件，或是重复性的演出来那个事件，如果你是有跟他长期做治疗的话，也会有噩梦等等的这些情形，持续的会一直想要逃避，绝口不提，这个部分也是很典型的。然后像老师刚刚讲到的，比如说没有办法问到很多问题，是因为他们对那个时候的记忆也有可能是完全空白的，因为在当下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情绪，他可能是解离的，所以这些都是常常会在这一类的创伤事件里面会有的反应。我自己看的时候会觉得透过这些呈现的方式，好像可以让大家更有同理心，更理解说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对他自己可能长大以后或者是在那个当下他所承受到的痛苦跟影响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关于如果人在比如说幼童时期或者幼少时期遭受到这一类跟性相关的，我们讲侮辱或者是创伤好了，因为其实在司法上也常常有成年的女性或男性回来说她十年前被继父或者是被同居人性侵，但是已经过了十年，其实非常难调查。比如说她是13岁被继父性侵好了，假设啦，那她为什么会到十年后才突然的说出这些事情？那她有时候会说，第一个她可能当时好像没有觉得那么的严重，有的时候会这样，后面她可能交了第一个男朋友之后才突然觉得说没有办法接受当下那个时候的事情，
或是很难跟别人发展亲密关系等等，
就是交男朋友之后发现诶，怎么自己有些地方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怪怪的。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说他们这个机转是怎么回事，尤其是我自己在接触10岁以下的，真的他们对这件事情有时候还会笑着跟我说啊，就是他被摸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成人大部分都会对过去的事情很激动，而且过越久好像那个情绪反应常常反而越激动。
我觉得有部分是因为孩子他们的自我概念，或者是他们在对世界跟他人的概念正在形成中，所以有时候他们很难区辨，特别是有时候加害人都是亲人，甚至是那些他觉得爱他的人，所以有时候他们自我概念会变得很扭曲，是我是坏的，所以我必须要讨好那个人我才能生存，或者是觉得说他这样子就是很爱我啊，因为他有时候也会被灌输这种概念。所以确实这一群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在很多地方的健康风险是比较不好的，不管是人格障碍啊，或者是忧郁啊、焦虑啊、饮食失调，很多人也会伴随一些自残自杀的行为或药物滥用，甚至也有一群人他们是比较容易从事高风险的性行为的。 这个就会在我们不管是对性的相关概念或者是他自己人格养成的概念上面其实是有一点点扭曲的，可是他并不知道。
对，就是过了很久反而更激动，感觉那个伤更深啊，没有办法靠着时间把它抹去。
其实性创伤的这一类的治疗通常都要拉蛮久的，有时候隔了那么久是感觉在里面的细节不一定那么容易记得了，可是那个感觉它是一个羞愧或者是很难讲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它常常会跟低自尊牵连一辈子，非常的辛苦。而我们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大家可能会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人心理的影响会是那么的深。另外我自己在临床上也有一个观察跟小说中的状况是蛮类似的，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就是当事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有可能就算他长大以后了解了，可是他可能因为后来遇到的人还不错，然后他对于自己的某一些成就好像也觉得还不错，所以他可能觉得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不那么在意了，他只想要过好现在的生活。可是有些事情被挖出来以后就会摊在大众的面前，或者是像小说里面大众的舆论跟关注，别人觉得他是关心你是爱你，可是那个你应该，你怎么不早一点说，你应该要站出来啊。因为有些人他会被当成是说，你要是当初讲的话后面就不会有这么多受害人，反而这些话好像真的会变成是二次伤害耶。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幸存者的困境啊。我自己的观察啦，性侵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倾向是谴责加害人啊，而且性侵因为他就是有性行为，大家会觉得比较严重。但我常常在遇到那个性骚扰，
对，
性骚扰真的是一个不管是在法律实务上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议题，就是很多人第一个他会先谴责被害人说，你是不是想太多，你是不是本来就很讨人厌，或者你是不是原本就不擅长交际，
会归因到他个人性格上。
对，性骚扰很容易谴责被害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这个又没什么，或者你以为你自己长得很漂亮吗，还有人要骚扰你，这个都很常见。还有刚刚主持人有讲到那个幸存者他自己在后续的创伤要抚平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类的性创伤啦，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啊。有些人他真的会比较，因为他可能他有其他的可以投射的东西，或者是他有其他的可以移转移情的东西，他会比较容易恢复过来。但是大部分人会对性侵，尤其是那种陌生人的性侵，他会觉得说这个被害人遭遇到这种事情他应该要非常的受创，然后上法庭一定都要哭啊，然后都要生不如死，对，可能还要自杀个几次这样。但其实有些人 我自己看他是能调试的蛮好的，他就觉得说啊，就当被狗咬一次，有些人是这样，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把那种最严重会想象一个典型幸存者的情境，然后把它套用在所有的被害人身上，认为他如果没有做到这个，其实司法有一个讲法叫完美被害人，我们会去想象完美被害人，如果这个人没有做到完美被害人的样子，我们就觉得第一个他在说谎，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本来就很淫荡才会被性侵还不当一回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
我自己在临床上我也看到有些人其实他是很有韧性的，我们说 resilience 是复原力的，他靠着自己的沉淀或者是自己怎么样子调整，可能他身边的支持系统也够，他内在的资源也够，所以他可以比较容易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可是却因为没有表现出来典型被害人的样子而遭受别人的怀疑跟挞伐，舆论的这些你应该就会对他造成二次的伤害，他也会很困惑啊，我好起来难道错了吗？如果个案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身边这些很支持的力量就很重要。我不知道这个会有文化上的差异吗？我觉得国外好像对于女性有一些站出来发声的好像比较予以支持，可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比较少会做这种动作耶。
好像是，我觉得亚洲可能真的有比较保守一点，包括我在看各种女性主义，包括现在有一些显学像跨性别啊那些，其实亚洲都比较趋向保守的方面，因为越保守的地方其实他对女性被性侵我觉得反而会看得越严重，女性啊，以女性的角度，对，他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这是一个贞洁的问题这样，对不
对？对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然后必须要非常慎重的处理。但是这样当然是好事啦，因为其实性侵还是存在很多黑数，有很多人是不敢讲，长期的被受到这种对待，但是在大张旗鼓的去谴责加害人跟同情被害人的时候，其实被害人也会越难从这件事情里面走出来。
好像得扮演那个角色才行，可是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放下这个角色，因为就会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另外一个老师刚刚也有提到的，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这个私密空间发生或者是事隔已久，周正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骚扰这种很难有直接证据，有时候
对性骚扰真的是难题。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年纪还太小，或是他当下就是很混乱啊，那他到底要怎么样子去陈述？因为以 Me Too 来说啦，他就是你有讲的这个诉求是可以被认可的，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你讲了又没有要干嘛，你干嘛讲，这个好像也是另外一种伤害耶。
但我觉得讲出来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我觉得释放的管道。对啊，
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很需要受到别人的肯认的，我们的受苦这个情绪也需要别人知道说我曾经发生过那样子的事情，我们有表达需要被关怀跟被照顾的这个需求。我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出手协助的人太过着急，或者是沟通的过程中反而会出现一些摩擦，然后有些个案来他是类似的议题的，可是他可能不一定有通报学校，或者是他有就是走入司法的程序等等的，那他身边的亲友知道的时候常常第一个反应就说你怎么不讲，我要带你去报警，我要杀了那个人，这些反应有时候会让那个人伤口裂得更深耶。
我觉得被害人他有一个状况是停留在猥亵或骚扰的状态下的时候，被害人他其实当下会很犹豫，他会想说我刚刚经历的那些到底算不算是被骚扰，他摸我大腿是刚好吗，还是真的要摸我，他会一直很困惑。其实平均性侵的报案时间通常是3个月到半年或一年，
对，
其实很长，对，他们那个困惑的期间其实非常久，比大家想象的都还要久，很少有人可以坚强到我被摸了我第二天就马上跑去警局说我被这个人性侵害，他要想很久，想3个月想半年都很正常。有些被害人他可能想完半年之后觉得嗯，应该是我想错了，所以我就算了
停下来了，
对，但是后来又被揭发的时候感觉上就好像在怪他说你为什么那时候要放弃，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困惑期其实都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久，尤其是对方是你很熟悉的人，像你的学长、你的爸爸、你的继父，你很信任的朋友，
比如说你的教授，
对，你要去转换那个人际关系其实非常困难，你要突然把他看成坏人，突然去一个司法第三人机关控诉他，我觉得那很难，所以其实我觉得甚至一两年都有可能。
而且我自己碰到有一些状况是可能他不是未成年啊，未成年当然是我们就是人神共愤，但是有些是成年了，他也欣赏这个人，可是这个发生他觉得不是合意的，可是对方以为是合意的，你又有部分权势上的关系，我们说可能上对下的不平等等等的，我觉得这种挣扎跟我到底是喜欢他吗还是我不是，好像又会更让这个人困惑，我明明感受到那些不舒服，我跟他接触的时候都很紧绷很恶心，这个身体感受是害怕的，但是我又好像一直告诉我说我没事，我其实是喜欢他的啊。你有时候看到他们很多的挣扎是在这个部分，再加上其实你要他下定决心报警，老实说不会马上获得正义的伸张，
其实所谓的越想越不对劲啊，虽然很多人拿这个来讽刺，但我觉得越想越不对劲是我看到的性侵被害人的典型反应，那是正常的，因为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想清楚说我跟他的关系还有我刚刚发生的事情到底对我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有可能正面跟负面是混在一起的。其实我有另外一部小说，其实以爱为名，它是比较 focus 在被害人啊，因为既然是被害人，然后小朋友也是被害人，然后另一部是我直接从加害人的视角去看，我那部叫做《通奸契约》啦，不过那个没有正式出版，那个有点像是个人志。那我觉得加害人跟被害人认知的落差，不管是像社工师还有法律的实务上，有时候都很难处理的一个部分。家人可能真的满心以为这个人就是爱我才会跟我在一起，
他以为他是合意的啊，
对，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人会在床边说请问你要跟我做爱吗，好我可以跟你做爱，然后我们签契约然后再上床，不太可能，所以一定都是一个很微妙的眼神跟触觉跟任何交流的过程，
就是在他的视野他的认知上判断，他觉得这个好像是可以下去的， 但是他不知道其实有时候被害人是呆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有人
来不及反应的、
嗯、超多人会，而且很多被害人他在性侵或性骚扰发生之后还会因为他的社会人格机制还在，他还会跟家人开开心的聊天，直到走出旅馆走出车站等等。对，所以这造成其实法律上很多就是因为这样，就是
你说就判断他是
愿意的，但他没有办法在性侵的十分钟内反应说这个人就是坏人，我不能跟他有说有笑的走出去，很难。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碰到威胁或压力的时候第四个大家不熟悉的反应，叫做讨好。因为在那个状况下面他发生了这件事，他也很害怕，人类自动会去做出讨好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要生存。你就想象如果今天你自己在银行里面有人拿着机关枪进来开始说全部人趴下把钱掏出来，然后他叫你帮我把那一袋钱装好拿过来给我，你会不会做？你会做吧，你肯定是会做，因为在那个有威胁的状态下你做是因为认同这个抢匪吗？不是，是因为你为了要生存。所以其实很多受害者在某一些情境下面他们就自动化的这样反应了。
而且性侵还是一个大部分啊不会危及到生命的，所以他们更难去反应说，因为他们也会想说我现在跟他保持关系是不是会比较好，这种权衡。
是是是，
对啊，
是，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就像老师说的，虽然是越想越不对劲，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跟个案会谈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帮他去理清到底发生什么事，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才会支持他想为他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决定。这个过程中你是非常同理对方的感受的，你也让对方保有选择的权利，是慢慢来的。那老实说我自己也曾经做过法院派来的孩子，他是因为那个性影像传播的，他自己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对他的伤害还好，持续的进入司法流程的压力要反复的提及，他觉得那个东西对他 PTSD 比较深。
有，其实性影像真的，因为我自己已经离十几岁有点远了，因为他们十几岁好像真的觉得，就是比如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也没见过面的网友，他就可以把自己脱光衣服的照片传给对方，而且好像也觉得没什么，我自己接触到的啦，有些当然可能事后直到那些照片被可能流传到爸妈那边或师长那边，他开始被骂之后，或者是那男的跟他分手了，他才会开始去做一些行动。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为什么大人这么在意他把性影像上传这件事，很多人是感到有一点困惑，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想到那么远，说万一那个人把他的影像拿去做一些不好的
事情，
是，
或者是有时候或许不到全裸的状态，可是就是一些比较性感裸露的，他们也会说我觉得我这样很漂亮，那我们就觉得是好像你也可以，
怎么会这么笨
有时候家长跟那个的观点就会有蛮大的落差。当我们在接触这一类的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子去同理对方，也慢慢帮他厘清，好像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才不会造成恶度伤害。另外一个小说里面有一个部分也是我很好奇很想谈的，就是除了儿童性侵这一块，还有提到一些同性的议题，毕竟这是 BL 题材嘛，
对
不
对？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小说当中的这个嫌疑人叶长，他自己是有老婆小孩的，是一个30岁的男子，职业是青年中心的警卫。那他被控诉说性侵了一个10岁的小男孩，一开始他很难启齿跟律师陈述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又被拍到刚好在那个厕所里，可是后来才发现他是 gay， 所以他是去打手枪这样。随着剧情的推演，你会发现他的太太其实以前是 lesbian， 所以他们两个是因为参加教会更生的团契认识才变成夫妻的，就两人虽然都是同性的性倾向，可是因为各自的理由选择了共组家庭。因为老师这个作品连载的时候，我们台湾同婚应该还没有通过，对不对？
对。
老师怎么那么前卫想到这个设定啊？因为这是非常多元成家的概念呢。
对，因为我从研究所时期就是在研究性与性别相关的，包括法律层面跟现实层面，也有写过一些论文，还有修过一些跟非典型异性恋相关的 anything 很多类别的爱情。但是其实坦白说同志议题不是我的专门，我专门真的就是在性侵跟恋童这一块，所以我的论文也是写这一方面，会写到这个部分。主要第一个它是 BL 作品嘛，再来其实恋童这件事情跟男同性恋其实一直有挂钩， 当下也有发生一些事件，就是男同性恋他去性侵害男同的事件，像其实也是别部作品有提到，利用那个牧师的身份啊，去性侵害来他的教堂做礼拜的男同。
国外好像时有所闻，这件事情
宗教其实蛮常见。我对男同性恋是完全没有任何偏见，但是可能被爆出来的案例很多都是在男同性恋性侵男同身上，所以造成说其实大家对这块有蛮多的，不管说是坏的印象或者是偏见啊，所以我才会取材是从这个角度去。然后也会有人去讨论说，像有一条叫刑法227条，就是关于跟幼童合意性交的法律责任，那个其实在同志圈也有很广泛的讨论，是不是要废除这一条，因为等于说小孩完全没有性自主权。还有包括那个精神障碍的人也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要废除，因为你等于说小孩或精神病人他即使同意跟对方发生性交，对方也要被处罚，那是不是反面就是在讲说我们把儿少或精神病人当作是一个连自己要不要跟人发生性行为都没有办法决定的对象，会不会反而造成对他们的歧视，这样有这样的讨论。所以当时设定以男同性恋为主角去开展这个案件，是因为背后有这些历史背景、
觉得可以思辨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的点。同婚是2019通过的，我觉得后来现在因为通过以后，大家比较多讨论的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怎么样共同收养小孩这件事情，然后会遇到一些困难的议题等等的，好像就不会像在小说里面他是勉强改变或隐藏自己的性向来共组家庭的这种状况了。
比较不会啦，但我觉得那种所谓同妻就是找一个异性恋的对象结婚然后隐藏自己性向的状况应该还是有存在啊，因为毕竟人数还是少啦，对，就以人数来讲，对啊，有些人可能不希望跟社会大众不一样，或者是说去解释那些，
对，或者是原生家庭的某一些压力，他也不想要去戳破，他就觉得我可以完成某一些社会期待或原生家庭期待的任务，但是我还是可以有其他的自己。可是这就会回到情欲跟家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可以脱钩的吗？因为主流社会当然就会觉得说他们是蛮紧密挂钩的嘛，我们因为相爱结婚然后生小孩仿佛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顺序或秩序，可是现在大家好像越来越可以接受爱有很多形式
了。是啊是啊，这个真的是我另外一部就刚刚讲到那个通奸契约的主题，它整个主轴就在讲这件事情。我稍微讲一下，因为那部小说就是它是一个架空世界的设定啊。不过大致上就是有一个已经有妻子跟小孩的男性，他被一个另外一个男性强暴了，后来他们就决定说两个男性跟他太太三个人一起共组家庭，那大概是这样。我好像直接爆我自己小说了
可是会引起大家好奇心，很想看
因为那是一个 ABO 的世界啦，所以才会说是两个男性也可以生小孩的世界。
哦，对，欸，我发现 BL 现在很会这种架空，就是男生也可以怀孕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设定，
对啊对啊，其实蛮方便的啦，这样比较不用再去想说我还要找个人帮我生还是怎样。
哦，所以是为了剧情发展慢慢演变成有这种设定的吗？
大概是因为开始好像没有 ABO 的时候就有男男生子了，但是怎么生没有人解释，但是到 ABO 之后就有一个很体系化的生物学的解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女性创作者对于为什么只有女生必须要担负怀孕这个责任的一个反动，有点像是这样，所以男性也可以怀孕，这样就可以在 BL 的状态下去探讨更多甚至小孩的事情都可以放进来。对，我好像有点讲偏，就性欲跟家庭，我自己的结论就是当事人好就好了。
对，其实我觉得国外是蛮常见，比如说两个人先有小孩甚至都没有结婚，可能是订婚，那生完小孩以后不合了他们就直接分手啦，对啊，那小孩子就是大家共同抚养或者是跟同一边，他也会再去找男朋友或者是什么再跟其他人共组家庭，所以好像现在那个家庭的这个概念是越来越多元化的。
有一部日剧应该叫 Last Friend 吧，就是两个女同性恋跟一个男性喜欢其中一个女生的男性，最后三个人共组
就一起生活嘛，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那个可能比以爱还更早的那部日剧非常早，那时候我看了其实也蛮启发的，其实不见得是两个人在三个人在一起四个人在一起可以是任何理由啊，不需要一定要是跟情欲挂钩的关系。
好，那我们今天从老师的作品以爱为名不只重新思考了我们家的样貌还有对儿童的性剥削等等相关的一些影响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也有讨论到说如果身边的人真的有这样子的憾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子比较尊重跟温柔陪伴的态度去应对他们。 那老师现在的作品就是除了以爱为名还有吗？
我其实在文学星有另外一部叫做查无此人请勿再寄，它是推理的作品，所以如果看完以爱为名觉得对里面解谜还有推理还有法庭辩论的部分就那种逻辑思维很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再去做延伸，那也在文学星也是都是免费可以阅读的。
就像老师讲的，除了喜爱 BL 作品的人以外，也推荐给喜欢这种法律攻防或者是像这一部就是比较支持多元性别内容的，在文学星上面都可以看到。文学星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台湾原创的作品，不管是奇幻科幻啊、悬疑推理或是爱情等等的，都可以满足大家对文字的需求，所以就千万不要错过，让我们一起支持台湾本土的创作者。那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图A老师来分享，
谢谢，
然后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喜欢，那感谢持续的收听还有抖内我们，或者是到我们哇塞心理学的社群或 podcast 留下你听完这一集节目的想法。那今天的哇塞聊心事就在这边咯，拜拜
拜拜。